AI 聚合的终极壁垒不是技术，是云计算巨头的算力护城河。当七牛智能 AI 大模型广场以中国版 Open Router 之名引发192万人连夜注册时，市场似乎看到了 AI 聚合赛道的新希望。但抛开统一接口多模型调用的热闹表象，我们需要看清一个更本质的问题， AI 大模型的聚合生意到底是谁的主场？答案从来不是那些试图做二级批发商的小公司，而是手握算力命脉的云计算巨头阿里云、 AWS、 腾讯云们。因为 AI 聚合的核心壁垒早已从 API 适配能力变成了算力资源掌控力，这是小公司永远跨不过的鸿沟。一、先厘清 AI 聚合的两种路径。本质天差地别，市场上的 AI 聚合玩家看似都在做多模型整合，实则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，结局也早已注定。第一种是 API 表层聚合，以 Manus 早期垂直聚合平台为代表，他们的逻辑和20年前的新闻聚合网站如出一辙，不拥有核心资源，只做链接搬运工，把不同模型厂商的 API 接口整合到一个平台，给开发者提供统一调用入口。就像当初聚合新闻靠爬虫抓取免费资讯，这类平台靠对接第三方 API 生存，本质是二级分销，赚的是信息差差价。但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踩了两个死穴，一是没有自主权，模型厂商随时可能关闭 API， 提高费率，甚至直接切断合作；二是成本无法控制，调用第三方模型的费用需要全额支付，自己只能靠加价盈利，在价格上毫无竞争力。 Manus 的困境早已证明，这种轻资产整合在巨头割据的时代注定是昙花一现。第二种是算力底层聚合，以阿里云、 AWS、 腾讯云为代表，他们的逻辑完全不同。云计算平台本身就是大模型运行的基础设施，模型的训练、部署、推理都依赖其提供的 GPU 集群、存储资源、运行环境。对他们而言，整合多模型不是额外成本，而是顺水推舟。既然开发者已经在我的云平台上用算力，我只需把主流模型提前适配好、部署好，开发者就能直接调用，甚至无需关心模型存在哪里、如何运行。这种模式的核心优势是天然垄断，阿里云要整合通义千问、文心一言、 GPT， 只需在自己的云服务器上完成适配。 AWS 要接入 Gemini Cloud， 只需在北美、欧洲的云分区部署对应模型，他们不需要像小公司那样求着模型厂商开放 API， 因为模型厂商本身就需要在云计算平台上运行，这是生态内的整合，而非跨生态的搬运。二、AI 聚合的真正门槛不是接口，是烧不起的算力成本。小公司做 AI 聚合最大的错觉是只要搞定接口就能做聚合，但他们忽略了 AI 时代最核心的成本——算力，这恰恰是云计算巨头的护城河。先算一笔账，一个主流大模型如 GPT-4 通义千问 Plus 的单次推理需要调用至少8张 A100 GPU 组成的集群，单卡每小时租金约20美元，一次推理的算力成本就超过1美元。如果要支持1000个开发者同时调用，需要部署至少100组 GPU 集群，单日算力成本就突破4.8万美元，一年就是1752万美元。这还不算模型存储，一个大模型动辄几十 GB 到 TB 级，带宽、运维的成本。更关键的是 ，AI 算力的边际成本根本降不下来。传统互联网时代，架一台 Web 服务器成本不足1000元，能服务上万用户，用户越多边际成本越低。但 AI 大模型的算力成本是刚性的，每多一个用户调用就需要多占用一份 GPU 资源，1000个用户的成本不是一个用户的1000倍，甚至可能更高，需要预留冗余算力应对峰值。对小公司而言，这是致命的成本陷阱，要么因为算力不足导致服务卡顿调用失败，要么因为成本过高陷入用户越多亏损越多的死循环。七牛智能虽然背靠云服务，但相较于阿里云、 AWS 的算力储备仍显局促，上线即被挤爆的服务器本质就是算力储备不足的体现。而云计算巨头呢， AWS 在全球有30多个区域、数百个可用区，拥有超100万台 GPU 服务器，阿里云在国内有8个地域、 28个可用区，算力规模是七牛的数十倍。他们能通过规模化采购把 GPU 成本压到小公司的三分之一，还能通过弹性调度把闲置算力分配给不同模型，大幅降低边际成本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赚的不是模型调用差价，而是算力使用费。开发者用平台的模型，本质是在消耗平台的算力，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。三，云计算巨头的隐形垄断，从算力到生态，小公司毫无还手之力 AI 聚合的终极战场，不是谁能整合更多模型，而是谁能掌控模型运行的全链条。在这一点上，云计算巨头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小公司连入场资格都没有。首先是模型适配的天然优势，大模型要在云平台上运行，需要做大量底层适配，优化 GPU 驱动，调整内存分配，适配分布式推理框架，这些工作只有云平台自己能做，而且成本极高。阿里云要让文心一言在自己的平台上跑起来，只需内部团队协作一周。而小公司要适配同一个模型，不仅需要拿到模型权重，多数厂商不会开放，还要组建专业的底层优化团队，成本至少百万级，周期长达数月。更关键的是合规与地域壁垒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 AI 模型的监管要求不同，中国禁止境外模型未经备案直接使用，欧盟对数据跨境有严格限制。云计算巨头能通过地域分区轻松解决这个问题。 AWS 在北美区部署 GPT4， 在新加坡区部署通义千问，开发者只需切换分区就能调用，平台内部会自动完成合规校验。而小公司既没有能力在全球建数据中心，也无法通过监管部门的安全认证，只能在合规灰色地带生存，随时面临被关停的风险。还有生态闭环的锁定效应，云计算巨头的聚合从来不是只整合模型，而是把模型、算力、存储、数据库、企业应用打包成一站式解决方案。开发者在阿里云上调用模型时，能直接对接阿里云的对象存储、大数据分析工具、企业 ERP 系统，甚至不需要离开阿里云生态。而小公司的聚合平台只能提供模型调用功能，开发者要做后续开发，还得再对接其他服务商，效率天差地别。这种生态锁定让开发者很难离开云计算平台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。就像你在淘宝上开店，不会轻易搬到一个只有支付功能的小平台，因为你需要淘宝的流量、物流、售后生态。 AI 开发者也是如此，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模型调用入口，而是全链路的开发环境，这恰恰是小公司无法提供的。四，小公司的幻觉，把二级分销当成生态创新。现在的 AI 聚合小公司最大的误区是把 API 整合当成了技术创新，把二级分销当成了生态建设。他们以为自己在做 AI 时代的淘宝，但实际上只是在做 AI 时代的小卖部，没有供应链掌控力，没有定价权，甚至连货源都不稳定。就像七牛智能的 AI 大模型广场，看似整合了20多个主流模型，但本质是向模型厂商采购算力，再加价卖给开发者。一旦阿里云 AWS 推出类似的聚合服务，用更低的价格、更稳定的算力、更完整的生态竞争，七牛们的优势会瞬间消失。因为开发者不会为统一接口支付溢价，他们只会选择性价比最高、最省心的解决方案。更讽刺的是，小公司的聚合模式恰恰是在帮云计算巨头教育市场。当开发者习惯了一个平台调用多模型后，最终会流向拥有底层算力的云计算巨头，因为那里有更便宜的价格、更稳定的服务。就像早期的手机预装软件公司帮用户预装各种 APP， 最终用户还是会选择手机厂商自带的应用商店，因为更安全、更便捷。 Manus 的失败已经给了我们教训，在互联网闭环时代，跨平台 API 整合走不通，现在的 AI 时代，跨云平台模型整合同样走不通，因为两者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，没有核心资源掌控力，就只能做巨头生态里的寄生虫，随时可能被清理。五，结语， AI 聚合的终局是云计算巨头的独角戏 AI 大模型的聚合生意，从一开始就不是小公司的战场，它的本质是算力资源的再分配，而算力资源的掌控者是阿里云、AWS、腾讯云这样的云计算巨头。这些巨头不需要颠覆式创新，只 只需顺水推舟，把自己生态里的模型算力工具整合起来，就能形成碾压性的优势。他们赚的不是整合的钱，而是算力的钱，这是一种天然垄断的生意。因为算力资源的建设成本极高，周期极长，小公司根本无法复制。未来的 AI 聚合市场不会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，只会出现巨头割据的格局。就像云计算市场一样，最终会被3到5家巨头占据90%以上的份额，剩下的小公司要么被收购，要么在内置市场苟延残喘。那些试图靠 API 整合分一杯羹的小公司，终会发现自己不过是在做一场昙花一现的梦。因为 AI 聚合的终极壁垒从来不是技术，而是算力。 AI 聚合的终局从来不是小公司的创新舞台，而是云计算巨头的独角戏。